同学，大家平安。刚刚那个进展兄在讲到那个讲题文以载道的时候，大概这个题目大概不太合乎讲道学，所以他不太敢相信。我今天要讲的题目确实就是文以载道，特别提到研究跟启示之间的关系。此时此刻是我们心理会圣光神学院华人卫斯理资源中心成立的一个历史的时刻。那刚刚院长已经介绍了学校在规划的时候三样的目的。我自己也非常兴奋因为知道金博士今天这个有卫斯理的根的这个签书会我很喜欢读书，所以很希望能够看到亲眼看到作者我这个很多年前在圣光这个学理会教自己历史的时候刚好 Howard Snyder 博士来圣光这个给大家上卫斯理周我那周好兴奋，因为我终于看到那个书上面的作者心仪已久的虽然没有机会受教在他们的门下但是透过他们的工作还有教导，所以尤老师也给我机会说如果你要愿意的话可以一直去你的课堂上面这个去授课那个礼拜我太轻松了因为有人来代讲我就负责准备点心跟茶水就可以了那非常的享受，所以我相信这几天也是我们可以从金博士他的著作和他的分享里面领受丰盛的信息。当我自己祷告要为这个历史的时刻来传讲上帝话语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不是在讲一个历史或神学，而是我的感动是回到圣经的本体。路加福音一章一到四节的信息作为这个历史性的时刻的一种感恩和见证。很抱歉我没有来不及做 PPT 给大家，因为每次来讲到我都有做 PPT， 但最近实在是忙到没有办法求神怜悯，也谢谢你们的原谅。那路加被我们后代研究的学者称为史学家跟神学家，大致上所有那些伟大的传道人通常都有三个身份，一个就是史学家或者神学，一个就是传道人，另外一个大部分都是布道家或者是神学家或者是宣教士。那么路加这个路加福音研究的大师这个马歇尔博士，就是 I. Howard Marshall， 他把路加定位，他说确实他是个史学家，也确实他是个神学家，不过他把他的定位，他认为最好的称号应该是福音史家，就是介绍这个福音历史的这位伟大的作者。所以路加福音毫无疑问的是圣经里面少数具有学术研究性质的圣经的经卷，这是非常独特的。第二个我们也是想到路加福音大家在神学课堂讲的关于讨论路加福音的正典性被视为是神的启示，这个也是历代神学圣经神学研究者没有办法质疑的事情。确实神使用路加所研究的路加福音来作为他的启示，所以路加就在这短短的四节圣经当中清楚地交代了他自己的圣经的神学观，他的救恩的历史观，他自己的研究的方法论，更表明了他做这个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文以载道，用他所写的所研究出来的这些文字的资料来承载上帝的道的启示，所以我才把它副标题定义成研究跟启示。我们所研究的文承载了上帝启示的道，这是非常独特的一卷书。那么到底路加他承载的这个文以载道的这个神圣的使命，对于今天我们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如何的来领受呢？第一个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我们的研究是要传承启示的神圣。
所有的神学的研究不是为着人的知识系统的扩张，而是为了承载，也是为了传扬上帝的道，这一个神圣的使命。所以路加他告诉我们了，他承担了这个道的传承。所以我们每一个在神的面前领受上帝话语道的人，我们也都要珍惜这个神圣的使命和这样的身份。我感谢神，在这个启示的神圣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神圣的地方，一个就是关于道的启示，我们有一个神圣的使命。路加研究的结果，这个路加福音书毫无疑问它被神所验证来作为启示的证点，所以证明的一件事情就是学术研究也是上帝启示的导管之一。但是非常特殊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研究跟启示之间被视为一种圣经末世的一种关系，研究被视为末世，上帝把它作为他自己的启示。因为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跟提摩太说到，三章十六节说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保罗这样说，当然我们会解释说那个时代讲圣经是讲新约旧约不好包含新约，但事实上它是涵盖的。所以当约这个路加在写这卷书卷的时候，他同时也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思想到上帝用人思想研究的文章和叙述作为他启示的一个道的出口，这个令我们人感到惊奇，也令我们感到敬畏。因为一个渺小的人他的思想的研究著作的呈现能够被伟大的神用来作为他启示他救恩的导管和媒介，这个对我们传统那个对圣经末世的那个刻板的想法啊，特别是那个机械论啊，上帝说一句话我们就这个圣经的作者就记载一个，这绝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上帝是用人的思想研究，不是机械，当然也对那些反智者是一大提醒，那些反对神学反对研究的人这更是一个大的提醒。可是对我们这一些研究上帝话语的人，或者是宣讲神的道，我特别用宣讲，因为在圣经学神学里面特别讲到这 kerygma 这件事情，对于道的一个宣讲的一个重视，我们宣讲上帝的道这一件事情，我们宣讲神的圣道神的话语的人，我们不得不看重也不得不珍惜我们这种文以载道的一个神圣的使命。所以研究和讲道是神圣的，透过路加我们学习。那约翰卫斯理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我把路加福音跟约翰卫斯理的神学研究放在一起，也约翰卫斯理他被称为是 man of one book， man of one book， 也就是让我们知道对于约翰卫斯理来说，对他来说他的生命中只有一本书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知道斯布珍也有类似的想法，斯布珍他的父亲鼓励他读很多的属灵书籍，但是告诉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只有圣经。作为约翰卫斯理的神学研究者或者学习者，我们不得不留意文以载道是约翰卫斯理他生命神学的中心，神的圣道是他神学支柱的中心。当我想到神学支柱的时候，很多读过卫斯理神学的同学们，你们就说哎呀，这个神学支柱可能这个我们的老师们有跟我们讲过啊，约翰卫斯理的神学支柱就是那个四个大支柱嘛，啊，就是圣经、传统、理性还有经验，是确实。但是 Howard Schneider 在他的著作 圣经约翰卫斯理也在上一次的课堂里面，他特别提出他的一个新的观点，我觉得这是约翰卫斯理的想法，就是约翰卫斯理他的中心是圣经。那他加了一个很重要的新的他认为的支柱，就是 God's creation， 神的创造。透过神的创造，透过我们人的教会的传统，透过神给人的理性和透过人感性的经验，它形成了五个大的元素，比原来多一个，但是把圣经核心化而加入了神的创造。这四个大的支柱，创造、传统、理性、经验，是为的让圣经的解释能够更对我们有帮助，去理解圣经和解释。所以这五大元素，圣经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其他都是为了帮助我们去理解和传扬神的话语的。求神帮助我们，透过约翰卫斯理的思想，也透过路加的以道为核心的这样的思想，所以展望未来，这个约翰卫斯理资源中心在神道的启示和道的宣讲中，这样的一个传承中，我们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道的传讲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使命，但是道的传人更是一个神圣的身份。路加福音的重要并不在路加所写的福音而已，更在路加这个人所呈现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让我们再回头来看那个圣经好不好，帮我把那个 PPT 回到那个经文的本身。这个圣经里面，我们仔细的来审视这四节每一个字每一个词，他所要传达那个神的信息是文以载道，是怎么进行的。其实当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发现路加讲的四个传承的过程，大家如果讲到四个传承的过程的时候，这个学员团契的你们就很喜欢了，假如学员团契的同工，他们最喜欢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保罗说的，神的道的那个教导的过程，就是你在许多人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是宣传道会他们那个属灵生命传递的那个过程。路加也讲了相类似的，跟保罗相类似的这个传承的那个道的传人的那个过程。我们仔细看这段圣经，他说关键的经节是在第四节，路加先定位了他自己在这个神的道的启示传承中他的角色，他是作为道的传人中的第三传人，他先定位了他自己的第三传人的角色，就是作为一个研究者。那么第一传人是谁呢？在圣经里面也有，不过第一节他说提阿非罗大人啊，提阿非罗大人是第四传人，因为他是这个书信的受信者，是受帮助者，是受教者，所以他是求道者的身份，第四传人，他是求道者的身份。那么我们就看见第一节下半节讲，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这些人是写书的人，他们是道的第二传人，还不是第一传人，他们是第二传人，也就是他们是记录者，他们写什么？写那些传道者他们所分享的、所传讲的、他们所看见的、亲眼看见的。所以这些记录者他们非常详实的传承着初代教会第一手的这些见证的史料，他们是第二传人。约翰啊，对不起，路加是第三传人。那么第一传人是谁呢？就是那一些传道的人。那么这些提笔作书的人，他们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我后面会再解释。其实中文 很难去理解他在讲什么。其实那就是教会满心相信的一个信仰的内容，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历史的事件，从他道成肉身一直到他复活升天开始，整个教会所相信的信仰的规模。那么这些第二节下半节那些传道的人，他们才是道的第一传人，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他们又把他们亲眼看见的传给了那些第二代的传人，他们把它记录下来，或者第三代的传人路加把它研究了出来。他们是那些见证启示的道，那些正典的作者。像有人就说路加福音可能他跟马可福音之间的关联，可能他是这样的一个见证的正典，也可能是其他人他们的口述资料，或者是第一手的文献的史料。那我讲这些是因为今天我们是资源中心，我们需要的是这么丰丰富富的，不论是第一手的、第二手的，甚至于我们第三手的研究，我们需要是丰丰富富的资源。然后我们就看见这些事情，路加作为研究者，把第一个传人跟第二个传人他们所流传下来的资料做了研究，然后传给了第四传人提阿菲罗，就代表了当时所有那些求道者。看见在这个过程中有四个，第一是目击者，亲眼看见的；第二个是记录者，把他们的见证记录下来；第三个是研究者，路加把他做了研究；第四个是求道者，教会里面那些想要了解主耶稣基督、认识主耶稣、想要明白真道的人。我们感谢神，路加作为一个道的传承者、研究者，他不入神的使命，他讲到他自己那种兢兢业业、严谨求真、那种系统转述的那样的一个研究的态度在神那里。约翰威斯理在他的时代也是如此。固然我们今天大家都讲他的神学是一种实践的一种形态，那么当然现代特别对这种所谓的希腊式的、这种哲学式的、这种系统神学挑战的人还是越来越多，特别一些圣经神学家，他们认为圣经希伯来式的传达模式不是这种希腊式的传达系统。当然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个讲道中去争辩，这是课堂上啊老师们对你们的这个一个新的介绍。当然我们也看见约翰威斯理在他那个时代展现出的是一种新的神学的进入，是什么方式呢？是透过讲道。约翰威斯理不是透过系统神学的写作，他是透过讲道。如果你们去看约翰威斯理的全集，几乎都是一篇一篇的讲章，多于系统神学的教导，然后再加上一些书信作为他的整个神学的资产留给我们。他宣讲上帝的话语来呈现他所明白的神学。而他的弟弟查理威斯理，我们刚刚唱这首诗歌，他是用诗歌来做神学，在他的诗歌里面有非常丰富的神学的信息。刚刚我们唱的那首诗歌有非常丰富的救恩的神学的、十字架的神学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和教义在里面。上帝在不同的时期使用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来作为他道的导管和出口。当然我们思想这四个系统，固然我们不能像初代教会那些目击者，他们是道的第一传人，或者圣经的这个作者，他们是道的这个出口。但是可能有些人，你们我们当中的老师们，或者可能很多同学们，你们未来有能力做研究或者宣讲上帝的道，透过讲道你们会成为道的第三传人。可能有些人说我可能这些都没有办法，但至少我们可以做上帝真实作为的见证人。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这个神圣的身份，但愿我们能够珍惜神给我们这个做道的传人的这样的神圣的身份。 而像路加像卫斯理一样，他们作为道的传人，把上帝的道透过他们所能表达的方式，他们把那个神圣的使命来完成。我相信今天这个资源中心的成立，我们有这样的神圣的使命，每一个人也都有这样神圣的身份和责任。第二个，我透过路加福音一起来思想的，就是当我们成立这个研究中心的时候，或者当路加他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到底他的目的在哪里？因为目的决定了我们的做法和我们的方向。因为路加的目的就是在证实这个信仰，也在坚固信心，证实教会的信仰，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是真实的，也坚固所有在教会里面那些信徒们他们求道者的信心。所以约翰福音的目的是在文以载道，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的原因。他以文字来为耶稣，为这个教会的真道做见证，让人知道福音是真实的。路加福音透过目击者见证的采证，也证明了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这样的一个启示，是历史事件事实上面的真，这是真实的。因为在历史上面有那些目击者的见证证实它是真的，当然也证明神的道的启示是真的。除了道成肉身的道是真的，神的启示的道也是真的。这个信仰真理思想上面的真，就是约路加他说这个研究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所以路加福音他讲到耶稣信仰的真，一方面是历史事件的真，一方面是信仰真理的真，不但让人相信耶稣是可信的，更让人知道我们所学的真道都是确实的。这就是路加他满心的。为什么路加他能够有这样一个强烈的这样的一个使命的目的呢？第一个是因为在他自己本身就有那种渴求真理的态度。我们的研究是来自于一个人，而那个人对于真理的渴慕其实是最关键的。路加他有一个渴求真理的态度。有人说路加的那种史学家的精神，他最首要的态度就是求真了。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他说他述说关乎这些他研究的事件，这些事件是哪一些事件？就是教会里面，基督教会里面讲述的那个成就的事。我们中文和合译本没有把这个成就的事的意义能够完整的表达。这个成就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满足充满，特别是在讲教会里面的事情，人对于这些事情的一些看法。所以有的时候其他的经文也把它翻译成深信或者深知，不是只是满足了充满了，而是听到的人也完全的相信，深深的相信。所以这里讲成就的事，不但讲耶稣的事，也是讲教会所深信的事。有没有这个经文呢？有的，罗马书4:21，当保罗在讲到亚伯拉罕那个信心成长的过程，从不信到半信半疑啊，到这个被神说服，到满心相信，那个满心相信，那个满心那个字就是这个成就。也就是说教会所呈现出来的一种信仰的态度是满心相信，毫不犹豫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所成就的任何一件事，也不相信也不怀疑教会里面所传讲的任何的一个真理。路加要讲的就是他研究的这些事情。感谢神，这些教会信以为真的事件是否真的是真呢？这是路加所关心的，我相信也是那些求道者慕道者，类似像提阿菲罗这些人他们所关心的。其实很多慕道友其实刚开始跟我们在教会的时候，他们都会说你讲的圣经是真的吗？其实他们在耶稣相信是真的之前，他还要先考虑圣经是不是真的。 但路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些是真的，他有一个求真的那种渴慕真理的那种态度。第二个，路加有一个非常严谨的研究的思维，这本书是为了证道，为了证明耶稣。路加的心智就是为了让福音的史实能够更完整，让人没有攻击或怀疑的地方。首先我们看见路加他说他广泛的收集了这些证据，这些资料包括从那些寻访那些目击者，初代的教会的那些目击者，根据这些目击者他们亲眼看见的见证，或者片收当时详细记载的这些文献记录。当然这些传道的人，圣经讲的传道人的原来的意思就是他是道的仆役，或者是道的执事，就是说那些传道人他们是亲眼看见的这些现场的目击者。这是路加他说他的研究是真的，因为他非常严谨，他去找到了那些目击者。路加他拥有那种历史性的材料，他研究他人所写的资料，他把它整合融汇而成。路加所使用的材料有这些见证者的口述，也有其他人提笔作书写的这些著述。历史资料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经过考证和判读。当然有见证人也有资料，但路加能够写出来，他把这些人写出来，一方面正要谦虚的表达他所写的不是他自己一个人能够做的，也包括过去的人研究的成果，他不剽窃别人的作品，他也对别人前人研究采取了一个尊重的态度。这是约翰威斯利在他思想研究上面的严谨，所以他非常严谨的去考证分析这些目击者的见证和他们的记录。当路加在讲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严谨的呢？因为他用了一个词叫做亲眼看见，这个字原来是一个医学用词，不是一个神学用词，也不是一个历史用词，它是一个医学用词。我们都知道路加他具有医生的那个身份和专业，这个字原来意思是什么？就是他亲自在现场验尸。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看见尸体，检察官不会签署的，要验尸，路加用的是这个字，他用他医学的那个专业，透过他医学的那种严谨的观察和分析，来强调他的态度是这么的严谨。这让我们不得不佩服路加。路加从这种历史这种角度，但是历史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亲眼看见的不一定是真的，而且一个目击者他看见的跟他所陈述出来的也不一定都是完全的正确。而路加虽然他没有亲眼看见，但是他考究亲自的考究，这种严谨的态度，这种真实的求真，你也不能说他是假的。这就是路加在这里所呈现的他的严谨的那个态度。所以当我们做研究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也要小心，我们解释一件事情的时候也要注意我们自己是不是客观了。一个人的史事跟史才的出色就是在这个地方，像路加一样，当时许多人可能对所看见的有不一样的看法，可是一个史家他能够做出判断，对所有目击者的说法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而路加就具有这种。感谢神，这个资源中心的成立的时候，使我也想到约翰卫斯理为什么他当时能够总成他的神学。可能很多人会分析他的背景，像我做一些研究的分析他当时的时代，包括他从这个长老会这个加文的信仰的系统，包括从阿里甘英国国教的系统，从天主教的系统，他学习了很多。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当时牛津大学 他们把初代教父的全集编辑完成的这个历史事件。这件事情其实对约翰·卫斯理后来的神学是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影响，因为约翰·卫斯理他透过了这个初代教会的总成，这个编辑的全集的总成，他开始去研读，以至于我们后来的人大致上都能够理解约翰·卫斯理他的神学的取向比较偏向于东方教会的这样的模式，而不是西方的教会的模式。他以圣经那种核心的爱的真理，以那种圣经关系式的那种教导来作为他整个神学呈现的方式，而这个绝对跟那个牛津大学所编辑的东方初代教父的那些神学著作有关系。所以我相信这个资源中心的成立，未来这些书籍的收敛，这些著作的写作，绝对会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这是今天我特别为圣光这个资源中心成立所带来的祷告与祝福。这会对整个教会，对整个约翰卫斯理那个时代能够产生一个复兴的一个根源带来一个极大的影响力。第三个，我们也看见他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系统转述的一种能力。历史学是对历史事件的一种系统性的研究和陈述，不是只是研究，必须有那种写出来的能力。所以路加的历史转述的能力非常强的，路加写福音书是一个非常有系统性的历史研究。我们看路加跟其他的福音书来比较，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在它有非常强的这种历史意识。马可福音是彼得的回忆录的记载，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也都是一种回忆，独有路加是对历史的考究跟研究，这是他的独特，在对观在四福音里面。那么在圣经里面，约翰路加他怎么讲他自己，他呈现出来的那种研究的那种结果的那种转写的系统转写的能力呢？他说初代有人提笔作书，这个提笔作书原来的意思是一个名词，他的意思就是说很详尽的去述说。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他说这种写作是非常难去提笔的写的一种事情，你要把一个事情非常详细的巨细靡遗的写，这是非常困难的。当路加用这个字的时候，他说前人很困难的写了这些东西，他其实是在讲他现在做这个研究的也一样的困难啊。记录者要非常详细的传承第一手本来就不容易了，何况路加还要定义写这本书。但是虽然困难，路加他自己还是认为很合适写这本书，他有充分的把握，他说他能够按着次序写，他自己对他自己的系统转述的能力他有一个认知。他说这些事太含糊，原来的意思是说每一件事或者没有一件事，换句话说路加的研究是非常仔细的，像初代的那样的人非常仔细的记载，严谨的记载，他也是每一件每一个事他都是严谨的研究和写下来。他用来形容前面那个成就的事，他都是用非常详细的非常谨慎的非常明确的那种态度去研究，然后去考察去写。他怎么写的？这里讲这个考察原来意思就是顺着，他到底顺着什么次序呢？其实当然是顺着耶稣生平的事件这种时间性做一种历史性的一种源流的一种考察，把前人留下来的历史作为一种主题性的延伸。所以在整个路加福音里面确实展现出有两种次序，第一个就是路加在历史上面或者时间上面他的次序。新旧约的作者他们去研究的时候，他在时间上大概是照着马可福音的次序，这个我没有办法去再把这个新约圣经神学的部分去印证，但是大致上新约神学的研究作者他们说时间上他是照着 马可的秩序，但是他有他自己的一个神学主题的秩序，从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一直到十八章，就看出他是用题目来作为他的秩序。这个是很大的解析，我这一次讲到没有办法跟你们完全的，所以我就略过，但是让你们知道在路加福音他确实是按着秩序，照他所说的，不管是时间的秩序或者主题的秩序，他是这样做的。最后我有一个小小的结论，当我们思想路加和约翰卫斯理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路加和约翰卫斯理他们所做的都是回应他们的时代和教会的一种渴求，就像这个求道的提亚菲罗大人一样。今天我们的时代，今天我们的教会，对我们的神学院，对我们的研究者，对我们的传讲者有什么渴求？这是今天我们站在这里的时候，一起坐在这里，我们要思想的。为什么？因为路加是把传道，那些传道的人，这些写道的研究的人，跟那些学道的人来做对比。他还讲到叫他们知道所学的道都是确实的，慕道者的需要需要被满足，传道者我们需要明白圣经的教导，也能够真正的帮助学道者他们真正的了解理解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道和圣经启示真理的道的真实性，使教会的信仰是确实的，也使信徒的信心是坚定的。所以路加跟提亚菲罗大人说，使你学到的人知道你所学的道是确实的，那个确实的更强的意思是坚定的，艰辛的相信，就像那些起初传道的那些亲眼目击耶稣的那些目击者，他们所讲的那种深信，或者是初代的教会那些把这些传讲者记录下来毫不犹豫的那些深信，和路加他自己做研究对于这些信仰的坚信，一直到这些听到的学到的人，他们还是这样的坚信。教会的信仰和信心需要这样的被传承和坚定下来。好些人提笔作书，需要有更多研究的人来参与对信仰教育和历史事件的研究和写作。道的传承最重要的是像路加一样有这样史事和史才的这种出色的人才。求神赏赐给我们圣光神学，也赏赐给我们的老师和研究的学者，都能像路加一样立志做一个道的证实者，成为一个被主使用的国度的人才。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这个时刻我们谦卑的在你面前，主，当我们透过路加，主，这一个你所使用的道的忠心的仆人，他在你面前的心智的时候，主，我们恳求主施恩赐福给我们圣光神学院，赐给我们成立这个资源中心，让我们能够为道来做见证，也让我们能够成道的传承的出口。主啊，谢谢你透过这些神学的著作的研究，这些编辑，这些出版，透过这些神学资料的收集，主啊，使教会更多的渴慕道的人，透过我们的研究，也透过我们的宣讲，他们渴慕的神的心灵被满足。我们谢谢你，求主你施恩赐福给我们的院长，赐福给我们的老师，给我们的同工，给我们的同学，在这历史的时刻当中，我们展望神你自己要如何的来使用我们的学校和我们的资源中心。我们谢谢你，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